备战美中冲突，美军礼真噶啦呢次，一句话惹嬲川普，送件关税大礼俾巴西叹下，深圳经济顶唔住啦，中共数据泄漏啲线索出嚟啦，法国冚咗中共海外警察站，全球掀起足特务运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CNN 近日公开一段川普竞选期间同金主嘅录音，若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轰炸北京，引发国际关注，亦都令台海局势再掀起一波舆论。川普轰炸北京唔系第一日讲嘅，早就讲过。大家都知道川普系个非典型政治人物，唔是嗰种政客老油条讲话四平八稳咁，所以外界认为川普讲嘅未必系真嘅，可能想要达到某种效果。川普真要轰炸北京吗？美中关系真系矛盾冲突到咗一定嘅地步啦吗？到而家为止，川普政府拒绝置评，而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我国持续与民主国家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无法评论未经证实嘅发言。中共外交部喺记者会上亦未有任何回应，但系中共官媒就露出咗一啲线索。环球时报8号发表咗一篇文章，作者系枢密院10号，佢系环球时报嘅一个公众号。文章描述，近年嚟五角大楼将中国当成最大假想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美军在西太平洋方向的各种演习中，对于怎样展开一场中美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准备工作越来越细致。简而言之，一句话，美军是真的在准备中美大战了。尤其美国空军将从7月10号开始举行为期两个礼拜、规模空前的部队重返太平洋演习，期间将演练敏捷战斗部署等新型作战概念，集中将近300架战机和几千名人员进行跨战区部署。美国空军认为，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军事力量已经在中共的远端打击范围内，一旦冲突发生，若果中共大规模袭击这些基地，美军将失去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能力。所以现在美国要避免集中部署在少数几个大型基地的空军被中共军队冚唪唥毁灭，就要将它分散部署到很多小岛上边。时事评论员张修杰表示，近几年美国军队的部署特点明显，特别是在日本和菲律宾等地的小岛上重新建立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在冷战结束后曾经荒废，现在则再次投入使用，其目的就是要分散力量，以便在和中共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快速集结，对中共形成毁灭性打击。这种敏捷战斗部署的方案旨在快速出动这些分散的小队，并整体协调成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对中共军队进行打击。中共官媒还说，现在美国空军十分重视这个从第二岛链起飞的战斗机，如果要进行在中国周边的战争化，它必然要进行空中加油。所以近年美国空军就重新恢复祝英系列大规模演习，出动几十架加油机，演练怎样协调大规模机群的复杂空中加油行动。另外，由美国和澳洲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将在7月13号到8月4号举行，参演总兵力达 3.5 万人，参演国家多达19个，相比2023年的同系列演习增加6个。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护身军刀演习亦将测试高对抗环境中所需的后勤和保障能力。从美军这些大规模演习可以看出，即使中东战事牵动了五角大楼很大部分精力，但是西太平洋才是美军部署的重点。中共官媒判断，美国现在很明显对于和中共发生一场军事冲突已经很认真地去准备了。认真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国防战略委员会 发出了一个长达114页的国家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这个报告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现在美中之间真的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争可能会在一个月内就结束。张修杰表示，也就是说一个月内美国的军备将会消耗殆尽，最终将无力支撑战争，只能撤出。这样的结果非常可怕。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美国竟然只能够打持久战一个月。因此结论就是，美国如果再不加紧军事装备上的大力发展，将无法打赢和中共的战争。他刚刚好是迫切要和中共来一场战略决战的一种表示。而俄乌战争的成败势必影响台海局势。最近对俄乌战争，川普的态度完全改变了。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规模再次刷新了纪录，出动了728架无人机和13枚导弹猛烈轰炸乌克兰多个地区。川普公开炮轰，普京对我们讲了一堆废话，如果你想知道真相，他一直很友善，但这些废话最后证明都是没意义的。之后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发出警告称，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北京当局可能要求俄罗斯开辟第二战线对付北约国家。吕特还说，为了阻止中俄，北约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令北约整体实力强大到俄罗斯人永远不敢这样做。第二，和印太地区合作，这个是川普总统极力提倡的。所以如果俄乌战争结束了，这样或者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警示。张修杰强调，普京在俄乌战争中能够持续作战，甚至在战场上获得优势，这个是不是会鼓励中共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开创两个战场，以压力击败美国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危机一直存在，但现在从美国太平洋司令吕特以及中共官方媒体的言论中，我们看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川普10号再公布最新一轮6国关税名单，包括菲律宾、摩尔多瓦、汶莱、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紧接着一个钟后，又陆续增加斯里兰卡和巴西，而台湾仍然没有出现在名单里面。按照关税高低排序，巴西从原来的 10% 调升 50%， 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30% 维持不变，伊拉克从原来的 39% 调降到 30%， 斯里兰卡从原本 44% 降为 30%， 摩尔多瓦从原来 31% 调降到 25%，汶莱从原来 24% 调升到 25%， 菲律宾则从原先的 17% 调升到 20%。 时事评论员赵晓慧表示，川普公布第二轮8个国家货征关税，依旧对亲共阵营挥起脱拳头，尤其是巴西这个美国的后院，简直是川普版经济墙被管辖。巴西为什么被川普痛打呢？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最新这一轮关税通知下，关税数字都是根据事实和历史，并且点名巴西。原本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右派前总统多索纳罗涉嫌推翻现任总统鲁拉而面临审判，因此警告现任巴西政府应该立即结束政治迫害。赵晓慧表示，多索纳罗是川普的盟友，立场极右，巴西的左派政府现在正针对他进行法律追诉。美国保守派指控这个是左派清算。川普对巴西货以 50% 关税，作为惩罚博索纳罗遭到清算的手段。另外，巴西和中共、俄罗斯共同推动去美元化，而中资大量渗透巴西的农业、基建、5G、港口、矿业，美方长期关切其经济主权正被中国渐进性吞并， 川普呢个举动主要是防范中共在南美的影响力。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面书发文表示，这一切的结果来自鲁拉一句世界不需要皇帝换来的。如果巴西真的接到川普 50% 关税大礼物，未来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谢金河表示，阿根廷和巴西成一对照组，阿根廷总理米莱率先宣布退出金砖国家，这个决由印尼递补，接下来多数金砖国的关税都从 30% 起跳。巴西去年和美国的双边贸易额810亿美元，巴西出口到美国403亿美元，从美国入口406亿美元。巴西出口以肉类、农产品为主，美国对巴西有些微信差，巴西享有很高比例的零关税。这次鲁拉一句话可能带给巴西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台湾的关税谈判进度，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10号主持政院会后的记者会时指出，台美谈判持续进行中，政府始终正面乐观看待，随正洽约下一轮实体谈判时间，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仍然在华府，台湾能不能够谈得妥以及税率的预测亦引起各界广泛讨论。有台湾律师认为，台湾政府会为了维持显然不合理的限制美国汽车、美国猪、美国牛入口的种种非关税障碍而被美国以关税惩罚。我认为和日本与韩国一样的 25% 对等关税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则认为，如果台湾的关税税率是 25% 或者更多，那完全可以在第一轮名单就宣布。如果台湾的关税税率是 20%， 同菲律宾一样，那亦一样可以在第二轮名单当中来宣布，不会显得突兀。所以台湾不在这两轮名单里面，很可能是台湾的税率比 20% 还要低。综合来看，应该会是好消息的可能性比较大。美中台战情室主持人赵君索认为，台湾汽车进口关税是路上最后的石头了，搬得开就能够换到川普 Truth Social 低关税 20% 或者更低，加上对台湾说好话的文一篇。赵晓伟强调，台湾的关税税率还未公布，这件事可以乐观。台湾既不是中国的洗产地，亦未加入一带一路，反而在晶片、资通讯、供应链透明度上成为美国再次伟大不可或缺的核心战略伙伴。川普目前未将台湾列入关税名单，某程度上正是刻意释出善意，保留谈判空间，亦是在度向台湾示好，你不是我要打的对象，你是我不可或缺的盟友。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六月的降幅同比进一步扩大了 0.3%，创下两年来的最大跌幅，显示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专家认为，中共一贯数据造假，现在连造假的数据都如此不堪，可见真实情况已经没眼看了。六月中国生产物价指数同比下跌 3.6%， 大过五月份的 3.3% 的降幅，是连续第33个月呈现衰退，创下自2023年7月以来最大跌幅，而且超出市场预测。分析认为，生产物价指数连续下跌，反映出中国国内通缩压力加剧，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缩水，跟着就影响投资和生产意愿。财经评论人士萧奕表示，第一个企业盈利的压力，生产物价指数下跌实际上反映生产资料和工业品的价格是下跌低迷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亏损，他就会裁减人员， 甚至執笠。第二个就是投资的意愿下降了，实际上企业投资意愿好低。第三个就是通缩进一步加紧，从生产物价指数通缩传导到消费端，工厂亏损，裁减人员，大家收入更少，找不到工作，需求进一步削弱了。这样的话，经济就陷入通缩循环里面了，下一步就很可能是经济萧条。事实上，深圳经济已经顶不住了，正全面失速。深圳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五月份统计快报表明，深圳作为全国经济规模第一大省的火车头，全国出口第一城，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之都，进入到2025年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失速。一月到五月的工业情况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 3.5%，但比2024年减少了 8.8%。同时一月到四月的工业利润下降了 4.3%， 亏损面达到 39.5%。 博主 John 在深港分析，前几年深圳工业增速一直高达两位数，锂电池、光伏器件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行业产销火热，但到了今年形势反转，新能源领域成了红海市场，产能严重过剩，大量公司亏损，于是深圳工业数据反受其累。在经济三驾马车的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大跌 9.2%， 比去年同期减速 18.3%。 特别是四月，国有投资下滑 14.2%， 民间投资亦下滑 11.8%， 形势越来越严峻。有分析指出，深圳国资系统缺钱以及深圳财政萎缩，导致国有经济投资突然崩了。现在经济萧条，公立学校和高科技也都发不出工资了。有博主深圳湾小仙姐日前爆料称，深圳罗湖某所高中的老师们五月份的工资只发了1/3。广东省委机关部南方日报10号发布了一条题为五月工资只发了1/3，网友爆料深圳罗湖教师降薪，官方回应的新闻，至少佐证了上述贴文的真实性。离奇的是，南方日报的这条新闻已经被撤了下来了。惨状不单止在教师行业，高科技行业也都发不出工资了。博主正正在深圳近日发影片说，现在很多央企、国企、事业单位半年都发不出工资了，裁员亦是裁到乱七八糟。你不要看南山科技园那些写字楼很光鲜，很多都是空荡荡的。要么就是共享工位，星巴克、麦当劳逼满了那些炸家衣上班的中年人，抱住台电脑在那里就是大半日了。有些商场直接改成了菜市场，大家还是揞着个荷包，悭得就悭了。普通民众比如打工的就更惨了。拥有 54.5 万粉丝的博主996 Rainmaker 发布实拍影片，记录了龙华汽车站、广场、公园等地有民众夜宿的景象。影片中，一名受访路人表示自己已经在深圳流浪了20多年，长期在桥底下或者是公园过夜，现在他决定在广场睡。现在城市的街头人流减少，越来越安静，地铁载客量下降越来越空， CBD 写字楼空置率上升变空壳总部，甚至福田区的部分星巴克、麦当劳门店亦都已经关闭撤离中国。有网友还在期待经济寒冬能够快点过去。美国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表示，中国经济根本就不存在复苏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衰落的问题，中共将制造业当成一种政治牌来打，不理经济后果，所以中共出台的政策在工业加大产能、加大投资，这个是变相的自毁政策。近期中共在中国国内发动声势浩大的捉特务运动，捉的是中国人，但被讲成是作故仔。有意思的是，近日西方发生了几个有关捉特务的新闻，主要对象也是中国人，但是国际上人家是有凭有据的。有分析表示，在去中化的形势下，甚至可以做出结论， 当今全球掀起捉中国特务运动啦。乌克兰当局9号发出公告称，乌克兰情报机构捉咗嗰个系两洗爷，呢两个人都系中国公民。他们试图收集有关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的机密文件，并且非法转交给中共的情报部门。两个人现在都已经被控犯有间谍罪。海王星导弹是乌克兰国内军火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至关重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声明中说，其中一名疑犯24岁。曾经就读于基辅的一所技术大学，后来因为成绩不好被学校开除，但人一直留在基辅。另一名疑犯是他的老豆，他定期就会从中国大陆来到基辅，亲自协调他的仔的间谍工作。这名前中国留学生在获取机密信息时，被钓鱼执法的乌克兰情报人员当场抓获，之后他的老豆也被拘留。执法人员在疑犯的手机中找到了他们互通间谍行动的证据，两人都已经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一旦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有乌克兰官员告诉路透社，这两名男子是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批被捕的中共间谍。法国情报机构国内安全总局近日亦披露，该国境内至少有9个中共秘密警察站被利用来实施跨境镇压，主要通过便衣特务对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进行监视、恐吓和胁迫遣返。据法国媒体报道，安全总局已经成功关闭了这些警察站，但中共特务仍以华人协会等形式存在，为中共国安部进行间谍活动。据《挑战周刊》报道，在这一方面，北京绝对没有打算放弃。对法国情报单位来说，游戏还远远未有结束。中共的海外警察站在2016年开始出现，外界质疑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容许并且放任中共在海外派驻警察局呢？就拿法国来说，这项安排源于法国对于中国游客安全的关注。在大约十几年前，由于法国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并且由于中国游客遭到抢劫和攻击的案件上升，法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在旅游期间的安全问题相当重要，因此开始和中国的警察部门协作。中国警察将协助在巴黎的旅游热点巡逻，这个是法国为提升中国游客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没想到竟然被中共利用来实施跨境镇压。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说，这些海外警察站避开官方的双边警察和司法合作，显示出中共跨国镇压和长臂警务令人担心地增长。保护卫士的活动主管卢拉哈斯表示，这些海外警察站只是中共更广泛的跨国镇压活动的冰山一角。法国内政部指出，中共秘密警察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个不代表中共停止监控和施压意见人士。显然还有帮中共使馆或公安部服务的便衣特务。另外，美国司法部8号宣布，意大利7月3号应美国请求逮捕了33岁的中国公民徐泽伟，根据礼拜二解封的一份有9项控罪的起诉书，徐泽伟与同案被告44岁的中国公民张宇在2020年2月和2021年6月期间卷入了电脑入侵活动，包括侵入了美国和全球几千部电脑的 Hafnium 黑客行动。徐泽伟在米兰被逮捕，将面临引渡程序，张宇仍然在逃。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休斯顿分局在 S 平台罕见以简体中文发出一篇严厉声明，直接点名怒批中共国安部。声明写道，中共政府为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敏感信息不择手段，罔顾廉耻，亦无视国际法律的基本准则。他们唯一懊悔的 不过是其非法行径，现在已经被揭穿并公之于世。FBI 还严正向中共国安部警告，你们的罪行已经无所遁形，国际社会已经看清楚你们的本质，你们是一个不惜践踏一切规则、法律和道义，肆意窃取美国资源的政府。如果你们仍执迷不悟，继续实施恶意网络攻击，必将面临严峻后果。
希望之星九月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第一个是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第二个就是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行程包括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和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我们的安排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和你美东赏枫叶，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游体验。欢迎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加号1-855-955-5227。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